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昨晚会议后决定暂时维持目前应该只是为60岁以上的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联合国敦促各国采取措施解决奴隶制、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所遗留的问题。中国江苏省一间酒店倒冧，造成最少一人死亡、8人受伤。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7月13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鉴于雪梨的新冠疫情不断恶化，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昨日开会，考虑是否放宽对接种阿兹利康疫苗的健康建议。针对两星期前，总理莫里逊宣布，即使接种辉瑞疫苗是首选，但是所有澳洲成年人如果在知情底下同意的话，都可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建议。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昨晚会议后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暂时维持目前应该只是为60岁以上的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建议。声明说，小组将继续审视有关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建议，同时为卫生从业员更新有关的资料和建议。小组亦都提议，要对民众要相隔几耐先至接种第二剂阿斯利康疫苗的建议进行研究。雪梨昨日新增112宗本地感染个案，鉴于雪梨西南部有多宗传播个案，新州政府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在那里开设一个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中心。该中心位于 Fairfield Showground， 将优先俾那里的教师和护老院职员打针。新州卫生厅长夏萨德特别呼吁住在 Fairfield 的人遵守居家令以保性命。
It's obviously also extending into the adjacent areas to a lesser degree in Liverpool.
夏萨德话：新冠病毒好明显咁蔓延到邻近地区，亦都喺某程度上入侵 Liverpool 同埋 Canterbury Bankstown 地方政府区域。要注意的是 Fairfield 现在是主要的爆发地区，所以请大家要确保遵守每一项措施，来到避免将病毒传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与此同时，新州政府正是在该州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向所有40岁以上的人提供阿斯利康疫苗。新州的所有药房也都将能够为40岁以上的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预计由新州和联邦政府就大雪梨地区实施的新冠封锁措施对商企和工人的联合救济方案将会在今早公布。大雪梨地区经已进入第三个星期的封锁，原本在今个星期五结束，但新州很可能会继续封城。州政府已经承诺提供14亿元帮助商企，据报州政府亦都希望成立一个由州政府资助类似保职位即是 JobKeeper 形式的资助计划。维州有两人去过新州的红色区域之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两人来自一个四人家庭，住在墨尔本西北面的 Hume 地区，其中三人在7月4号搭飞机由雪梨回来墨尔本，另外一人就在7月8号揸车回来，他们目前正在隔离着。另外新州一间搬运公司的三名工人上星期四运送家私到墨尔本西北面的 Craigieburn 和 Maribyrnong 的住宅，之后就前往南澳的阿德雷德，其中一人被通知为密切接触者，在7月10号回去新州之后确诊，另一个同车工人也都确诊。由于他们沿途都没有准确地登记曾经到过的地方，令到追踪工作难以进行。维州当局目前封锁 Maribyrnong 的 Aerial Apartments， 并将那里列为第一的新冠热点，强制要求居民自我隔离，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否则不准离开大楼。其他消息，联合国敦促各国采取措施解决奴隶制、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所遗留的问题。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报告，调查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问题由童年开始，而女性所遭遇的风险是更高。
Children of African descent are often subjected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schools.
巴切莱特说，非洲裔儿童在学校往往受到种族歧视，成绩亦都较差，有时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视为是罪犯。而这些问题亦都因为在公共生活的层面上，非洲裔人士没有足够的参与和代表，而令到情况变得更差。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更加因为非洲裔妇女被迫忍受多种形式的歧视而变得更为严重，特别是在执法上的问题。报告特别提及美国黑人弗洛伊德的死及类似的杀人事件。报告亦都调查了19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非裔人士的死亡案件，而得出的结论是涉事的执法官员很少对黑人的死亡事件负上责任。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中国江苏省一间酒店倒冧，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暂时知道仍然有九人失踪。据新华社报道，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的一间酒店在昨日下午3:30左右倒冧，相信倒冧的是属于一座三层钢混结构的建筑，冧落来的瓦砾和碎片布满现场，多支救援队伍到场，动用重型机械和搜索犬，先后救出九人，当中一人证实死亡，当局正是调查出事的原因。欧盟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交事务会议上讨论了多个问题，包括实施新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由于欧盟对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计划深表怀疑，所以欧盟希望投资在基础设施上可以更好地将欧洲和世界联系起来，而最新一步是和印度以及日本达成协议，以及在最近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作出类似的承诺。欧盟高级外务代表博雷利在会见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之后，也都表示希望和以色列建立更好的关系。
It's an opportunity for a fresh start, for restart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博雷利说，从双边关系以及中东局势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和以色列重新开始建立关系的机会。他又认为，这个是他们重新开启双方关系的好机会，因为在过往双方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虽然新冠感染病例急剧增加，但是英格兰将会在一个星期里面解除所有剩余的新冠封锁限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政府有望在7月19日之前实现为所有成年人提供第一剂疫苗的目标，他亦都敦促市民要接种疫苗。
Every week that goes by, we're get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jabs into arms.
约翰逊说，每过一个星期就有数以千计的人士接种了疫苗，而政府在对上一个月宣布接种计划的延迟，令到在过去四个星期里面就有多700万人接种了疫苗。而他亦都说，到了下星期一，将会有1/3的成年人接种了他们的第二剂疫苗。而每个成年人经已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而他亦都向国民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接种疫苗，因为疫苗可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亦都可以让大家去度假。另外，希腊将会由8月16日开始强制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一些在护老院工作的人士如果不预约接种疫苗就会被停职。而类似的政策亦都会由9月开始在国营和私立医院工作的员工执行。由今个星期五开始到8月底，所有在希腊，包括是希腊所有岛聚和其他旅游目的地的室内商业地点，包括酒吧、电影院和剧院，只会被经已接种了疫苗的人士进入。据伊拉克国家通讯社 INA 报道，在当地南部城市纳西里耶一间专门治疗新冠病人的医院发生火警，造成最少20人丧生，5人受伤。卫生部官员说，在火势受到控制之后的搜救行动会继续。回来澳洲，西澳受到一道强烈的冷风影响，珀斯和周边地区连续第二日受到强风暴的吹袭，预计当地今日仍然有时速达到100公里的阵风。暴风雨淹浸街道，造成1700多户家庭停电。 联邦国会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今日将会继续召开听证会，听取关于提升成人读写的计划。在昨日的听证会上，委员会说感到羞耻和尴尬是成年人获得阅读、写作和计算技能的障碍。读写和语言教育专家比安科呼吁联邦政府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体育消息，英格兰主队教练索斯盖特谴责针对三个英格兰球员的种族歧视言论。早前英格兰球队在欧洲国家杯决赛入面和意大利队对垒，双方在加时1-1打平，而要互射12码。结果意大利足球队以3-2击败55年来第一次打入决赛的英格兰，令到三个负责射12码的黑人球员在社交媒体上遭到辱骂。索斯盖特说，这些行为是不可以原谅的，英国警方经已对事件展开调查。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333点，升了60点，总成交是4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昨日收市报34996点，上升12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就报27515点，升了17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547点，升了2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481，对港元5.8105，对人民币是4.8446。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珀斯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骤雨渐密，最高16度。荷伯特同坎培拉都是间中密云，最高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